Tiger 已经把他的小龙 Nobo 装进了一只大板箱子里，准备今天晚上送走。哈利和霍敏抬着这个箱子，穿着他们的隐形衣，走过漆黑一片的走廊，上了一层楼，又上了一层楼。唉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可前面突然有了动静，吓得他们俩差点扔掉了手里的箱子。他们两个忘记了自己已经穿着隐形衣，赶紧缩到了阴影里，看着离他们十来步远的地方，有个黑乎乎的人影在互相的扭打着，一盏灯在闪闪发光。是麦克教授，他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衣，戴着网罩，揪着马尔夫的耳朵，就听他喊：“关禁闭，斯莱特林，扣掉20分。半夜三更到处乱逛，你怎么敢？
你没有明白，麦克教授，哈利波特要来了。”他带着一条龙呢。
嗯，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，你怎么能编出这样的谎话？走，我倒要看看斯内普教授怎么处置你马尔福。摆脱了马尔福之后，通向塔楼的那道陡直的悬梯似乎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一段路程了。哈利和霍敏一直来到了寒冷的夜空下，才脱掉了隐形衣。啊，多好啊！终于又能自如的呼吸了。霍敏还跳起了一种快步舞。
哦，太好了，马尔夫要被关禁闭了，我真想唱歌。
哦，别唱，霍敏。霍敏和哈利一边等待，一边咯咯地嘲笑着马尔福。那只小龙诺伯在箱子里剧烈地动个不停。大约10分钟后，四把扫帚突然从黑暗中降落了。查理的朋友都是性情快活的人，他们给哈利和霍敏看了他们临时拴好的几道绳索。这样他们就能把诺伯悬挂在他们中间了。于是他们七手八脚的把诺伯安全的系在了绳索上。然后哈利和霍敏跟他们握了握手，又对他们说了许多感谢的话。终于那个小龙诺伯走了。走了，不见了。他们悄悄地走下了悬梯，总算是摆脱了诺伯这个沉重的负担。哈利和霍敏的心情和手一样的轻快。龙走了，马尔福却被关了禁闭，还有什么能破坏他们这份喜悦的心情呢？答案就在楼梯下面等着呢。霍敏和哈利一跨进走廊，菲尔奇的脸就突然从黑暗里显现出来。
糟了糟了糟了，我们有麻烦了，霍敏。
原来呀，他们把隐形衣忘在塔楼顶上了。事情真是糟的不能再糟了。菲尔奇把他们领到了2楼麦格教授的书房。哈利和霍敏坐在那儿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霍敏浑身发抖。哈利的脑海里飞快地设想出许多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和理由，还编了一些谎话，想蒙混过关。 但是他们发现这些谎话一个比一个站不住脚。他不知道这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困境。哈利和霍敏真是走投无路了。唉，他们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居然把隐形衣给忘在塔楼顶上了。哈利和霍敏无论摆出什么样的理由，麦克教授都不会原谅他们深更半夜不睡觉，在校园里鬼鬼祟祟的游荡，而且还爬到了最高的天文塔上。那里除了平常上课是不能上去的，再加上小龙诺伯和隐形衣，他们早就该收拾行李回家了。哈利认为事情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，可是他错了。当麦克教授回来的时候，麦克教授后面跟着纳维。
哈利，
纳维一看见他们两个就脱口而出，
我一直在找你们，想给你们提个醒。我听见马尔福说他要来抓你，他说你有一条龙。
哈利拼命的摆手不让纳维再说下去，可是被麦克教授给看见了。麦克教授高高耸立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，似乎比那个小龙诺伯更有可能喷出火来。我真不敢相信是你们几个。菲尔奇说你们到天文塔上去了，别忘了现在是凌晨一点钟，自己解释一下吧。这是霍敏第一次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，他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拖鞋，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。
我认为我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要弄清楚这件事并不需要脑筋有多么的灵光，你们凭空编出一套谎话告诉马尔福说有一条龙什么的，想把他从床上骗出来害他倒霉。哼，我已经抓住他了，没想到纳维也听到了这套谎话并且信以为真。哼，我猜你们觉得这很有趣吧。
哈利捕捉到了纳维的目光，想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纳维显得既吃惊又委屈。哈利知道可怜的莽莽撞撞的纳维，纳维在黑夜里跑出来寻找他们，要给他们提个醒，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。
我感到很气愤，一个晚上有四个学生不睡觉，这种事情我以前还从没有听说过呢。你霍敏小姐，我原以为你头脑更清醒一些，至于你哈利先生，我原以为你是十分尊重格兰芬多的荣誉的，你们三个都要被关禁闭。是的，还有你那位先生，不管是怎么回事，你都没有权利三更半夜在学校里乱逛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格兰芬多被扣掉50分。
啊，50分？
哈利觉得都喘不过气来了，他们的领先地位真的是保不住了。这名次还是他在上次魁地奇比赛中好不容易赢来的呢。
每个人50分。
麦克教授说着，长长的鼻子喷着粗气。
教授，求求您，教授，求求您。
哦，麦克教授，您不能，您真的不能，麦克教授。
不用你告诉我，说我怎么做，不怎么做。哈利，哎，好了，你们都上床去吧。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为格兰芬多的学生感到脸红。
哎，一下子就丢掉了150分。这样一来，格兰芬多就落到最后一名了。仅仅一个晚上，他们就摧毁了格兰芬多赢得学院杯的所有希望。哈利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。这样大的损失，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弥补呢？哈利整夜都无法入睡。他可以听见纳维伏在枕头上哭泣，哭了很长很长时间。哈利不知道说什么话来安慰他，他知道纳维像他自己一样，都很害怕黎明的到来。当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知道了他们做的好事，会怎么样呢？第二天，格兰芬多的学生们经过记录学院杯比分的巨大的沙漏的时候，还以为出了什么差错。他们怎么可能突然比昨天少了150分呢？随后，事情就慢慢的传开了。哈利波特，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，两次魁地奇比赛的英雄，竟然害得他们丢掉了这么多的分数。他还有另外两个愚蠢的一年级的学生。哈利原是学校里最受欢迎、最受敬佩的人物之一，现在呢，一下子变成了众矢之的。就连拉文科洛和霍奇帕提的学生们也没有好脸色给他看，因为大家本来一直希望看到斯莱特林输掉学院杯。哈利不管走到哪儿，人们都对他指指点点，而且说一些侮辱他的话的时候，也并不把声音放低。另一方面呢，每当哈利从斯莱特林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又鼓掌又吹口哨，欢呼喝彩。谢谢你，哈利波特，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。只有罗恩和哈利站在一边。
哎呀，哈利，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的。弗雷德和乔治自从入学以来就一直在丢分，人们照样很喜欢他们，别在乎。
罗恩，但他们从来没有一下子丢了150分，是吗？
嗯，那倒是。
损失已经造成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哈利对自己发誓，从今往后，他再也不去多管闲事了，他再也不偷偷摸摸的乱转，暗中监视什么了。他为自己感到非常的羞愧，于是就去找到乌德，表示要退出魁地奇队。乌德大声地说：“
什么？退出？那有什么用啊？如果我们赢不了魁地奇比赛，又怎么可能把分数挣回来呢？啊？”
可是，对哈利来说，就连魁地奇也失去了原有的乐趣。 训练的时候，其他队员都不跟哈利说话。如果不得不提到哈利，他们就管他叫找球手，而不叫他的名字。霍敏和纳威也很痛苦，他们的日子不像哈利那样难熬，因为他们没有哈利那样出名，但是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们说话了。霍敏在班上不再抛头露面，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学习着。哈利高兴的是快要考试了，他必须埋头的复习，这就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敏三个人总是单独在一起，每天复习到深夜，努力地记住复杂的魔药配方，记住那些魔法和咒语，记住重大魔术发明和妖精叛乱的日期。然而，就在考试前的一个星期，哈利不再多管闲事的决心受到了一次意外的考验。那天下午，哈利独自一个人从图书馆出来，听见有人在前面的教室里抽抽搭搭的哭泣。哈利走近了几步，他听了出来，是七洛教授的声音。
啊，不不不不，不行，不能再干了，我求求你。
听上去似乎有人在威胁齐鲁教授，哈利再走近了几步。
那好吧。
接着，齐鲁教授匆匆的走出了教室，一边整理着他的围巾。齐鲁教授脸色苍白，好像快要哭出声似的，大步的走出了哈利的视线。哈利觉得齐鲁教授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，他一直等到齐鲁的脚步听不见了，才朝教室里望去。教室里空无一人，但另一边的那扇门开了一道缝，哈利正要走过去，他突然想起对自己的保证，再也不能多管闲事了。不过，他愿意拿12块魔法石打赌，刚才离开教室的是斯内普。从脚步声里听，斯内普的步子陡然变得轻快了。看来，七洛教授终于向斯内普投降了。哈利返回了图书馆，霍敏正在那儿为罗恩测验天文学。哈利把他刚才听到的告诉了他们俩。罗恩说：“
那这么说，斯内普终于得手了。”“如果七洛教授告诉了他怎么解除他的反黑魔法咒语，那
别忘了还有卢威呢。”“
说不定斯内普已经知道了怎么通过卢威了，根本用不着去问孩子了。”
罗恩说着抬头看着他们周围那无数本书。“
我敢说这里面肯定藏着一本书，可以告诉我们怎么通过一条3个脑袋的大狗。”“哎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，哈利？”
渴望冒险的光芒又在罗恩的眼睛里闪烁了，可是霍敏赶在了哈利前面答话了：“
去找邓布利多，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。如果我们再要单独行动，肯定会被学校开除的呀。”“
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。” 希洛怕得要命，肯定不会出来为我们作证。斯内普只要说他不知道万圣节前夕那个巨怪是怎么进来的，他根本没在四楼附近，你们说他们会相信谁呢？是斯内普还是我们？我恨斯内普。是的，我们恨斯内普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邓布利多会认为我们编出这套鬼话是想害得斯内普被开除。菲尔奇如果生命受到威胁也不会帮助我们的，他和斯内普的关系太密切了，而且他还会被认为被开除的学生越多越好。还有，别忘了，我们是不应该知道魔法石和卢维的，要是解释起来那就太麻烦了。
霍敏似乎被哈利给说服了，可是卢恩却没有。
那如果我们到处侦查一下？不行，我们已经侦查的够多的了。
哈利把一张木星天文图拉到了面前，开始复习木星卫星的名字。第二天早晨，哈利、霍敏和纳威在早饭桌上都收到了纸条，三张纸条一模一样，上面写着：你的禁闭从今晚11点开始，在门厅找菲尔奇先生，麦格教授。哈利自从丢了分数以后啊，就一直遭到人们的白眼和唾弃，他几乎忘记了他们还要被关禁闭的事。他本来以为霍敏会抱怨一番，说又要耽误一个晚上的复习时间，可这一次霍敏什么也没说。他和哈利一样，觉得他们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。那天夜里11点，他们在公共休息室里与罗恩告别，然后和纳维一起下了楼，来到了门厅。这时候菲尔奇已经挡在门口了，还有马尔夫。哈利同样忘记了马尔夫也是要关禁闭的。菲尔奇教授走了过来，
跟我来。
菲尔奇说着点亮了一盏灯，领着他们出去。
我认为以后你们再想要违反校规就要三思而行了，是不是？
哦，
是啊，如果你们问我的话，我得说干活和吃苦是最好的老师。哎，真遗憾他们废除了过去那种老式的惩罚方式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你们可别想着逃跑。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